这里是巴黎 FI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17号星期六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小山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提要。
法国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明天开跑，4700万选民再次被呼吁投票，但是经过上个星期天第一轮投票记载的弃权率新高，明天的投票继续受到高位弃权率的威胁。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竞选活动已经在今天凌晨零时正式结束，各党派都竭力地呼吁选民投票，并认为是越多的选民投票，本党就越是获得更多的选票。法国海外省各地英时差已经于今天开始了投票活动，鉴于法国处于反恐尖端，法国当局明天继续维持总统大选以及上个星期天投票的维安级别与措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昨天起在韩国的济州召开第二届年会，这是亚投行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成员国召开全体会议。亚投行成立运行面临国际评级，评论认为美国与日本缺席有可能影响亚投行的评级。中国在亚投行年会时同意与韩国讨论双方的经济合作，此前中国一直因韩国部署萨德而拒绝与韩国讨论经济。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并扩张预见未来有冲突的危险，美国与中国希望讨论建立未来50年避免冲突的远景。鉴于亚太地区有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南海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警告，中美有可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中国官方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期刊罕见的重提赶美超美的说法，公开说中国17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比当年毛泽东预期提前了34年实现。毛泽东于1957年制定了100年赶英超美的雄伟计划。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员李刚表示，中国的竞争力来自政府政策制定和贯彻能力。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山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明天开跑，4700万选民再次被呼吁投票，但是经过上个星期天第一轮投票记载的弃权率新高，明天的投票继续受到高位弃权的威胁。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竞选活动已经在今天凌晨零时正式结束，各党派都竭力呼吁选民投票，但是根据法国民调报告，明天的弃权率可能超过上个星期天的 51.29% 而达到 53% 或 54%。 上个星期天的弃权率已经是法国第五共和自1958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弃权率的记录。几个原因可能导致选民放弃投票，一是对政治社会以及投票活动漠不关心，二是对政党政治失望，不少选民还对新兴的马克龙政党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并享有议会多数保证以后，以为不用投票也不会改变局势。上个星期天的投票显示了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前进党获得绝对多数的议会选票，远远超过共和党、国民阵线以及其他左翼政党。根据上个星期天的投票结果，只有222个上届议会议员得以进入第二轮投票，仍有1146个候选人对决，其中有40%的女性候选人，共在572个选区竞逐573个席位，因为另有一个选区是3位候选人对决。第一轮投票时，只有4名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立即当选。马克龙领导的政党有454个候选人进入了决斗，这个数字超过共和党264个、国民阵线120个、法兰西不屈服党67个、社会党65个以及民主联盟党62个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人数。马克龙希望明天的投票肯定 并巩固选民给予他议会绝对多数的优势，以使他能够开启法国各项改革计划，首当其冲就是可能不经过议会投票就推行的劳动法改革。不过马克龙的如意算盘有可能遭到投票抵制。根据选前的调查，法国选民在第一轮投票后不少人同意其他各党派的警告，这些党派警告马克龙一党独大对民主自由威胁，选民愿意给马克龙多数议会优势，但不想让马克龙获得绝对的多数。这样的调查与分析都指出，明天的投票有可能修正议会第一轮投票给予马克龙排山倒海优势的趋势。评论认为，无论如何，高位弃权力将有损于马克龙获胜的意义，连同投票修正趋势，马克龙议会大选胜利有可能受到削弱。法国海外各省因时差已经于今天开始了投票活动，鉴于法国处于反恐的尖端，法国当局明天继续维持总统大选以及上个星期天投票时的维安级别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推翻其前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最新攻击目标是奥巴马时期的古巴政策。就此，本台驻美国的记者从华盛顿发来了特朗普的这一讲话的内容，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改变其前任奥巴马与古巴的亲善举措，恢复针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制裁措施，直到哈瓦那当局释放政治犯，尊重言论自由，组织民主选举。特朗普说，现在我是你们的总统，美国将谴责卡斯特罗政权的罪行，将站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古巴人民一边。
In their struggle,For freedom.
特朗普在批评奥巴马前政府的同时表示，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立场将对古巴人民有利。特朗普的新措施包括限制美国人前往古巴旅行，禁止与掌控着古巴旅游业的军方做生意。特朗普说，
The outcome of last administration's executive action.
前政府决策的成果只带来了更严厉的镇压和一种践踏和平民主运动的政策，所以我单方面取消前政府与古巴的整套协议，立即开始实施。我们将寻求达成一项对古巴人民和美国更好的协议。我们不想用我们的美元来帮助一个虐待和剥削古巴人民的军事垄断集团。我们的新政策始于严格执行美国的法律。
With strictly enforcing US law.
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还提到，特朗普推行的古巴政策得到佛罗里达当地古巴移民的热烈欢迎，但美国商会和农耕业者则持抱怨态度。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的新政策会把哈瓦那推向莫斯科和北京。
据法新社从日本横须贺报道说，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与一艘菲律宾商船星期六稍早在日本海相撞，造成了人员受伤。日本海上保安厅目前仍在寻找七名失踪的美国海军水手。有关的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两艘船舰相撞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上午约2:30。美军的驱逐舰在距离日本横须贺西南的约56海里的水域操作。美军太平洋舰队在一则短信的公报中指出，这是当地日本的海上保卫厅替属于太平洋海军舰队的第七舰队发出的推文。美国海军已派出两艘驳船及医疗救援受潜到该地区，海军的飞行部队也待命提供救援协助。这两艘船舰相撞时，这艘美国的斐次杰拉德号驱逐舰的舰长叫布赖斯·本森，他在这起意外中受伤，另外还有两名美国水手也受伤，这是美国海军公报 指出的。另外还有两名军官都被紧急送到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医院，他们或是因为有伤口或者是看门诊。另外有七名海军水手失踪，日本海上防卫厅正在寻索他们。日本海上防卫厅指出，在当地时间2点25分接获一艘货轮的呼叫警告，在伊豆半岛12海里地方发生两船相撞的事情。太平洋舰队进一步说明，这艘驱逐舰的端口受损极其轻微，但是它的右舷以上以及吃水线以下被撞损后导致进水。驱逐舰仍然能够利用其本身的马达行驶，但动力有限。这时候军舰已经被驳船引导朝向东京湾的横须贺港行驶。日本防卫厅向日本公共电视台 MHK 指出，这个临近横须贺港及东京两大港的海域船只的行驶频繁，过去在这个海域经常发生一些意外事件。
中国官方期刊《罕见重提》赶美超美的说法公开说，中国17年以后就可以赶上美国，这比当年毛泽东预期提前实现。毛泽东于1957年制定了100年赶英超美的雄伟计划。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期刊《中国经济学人》星期三发布的2017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查，综合131名投行、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权威经济学家判断，内地今年经济增速是 6.6%， 他们预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需要17年，即在2034年前后。如果推断成为事实，中国在2034年就可以赶英超美，其实已经比当年毛泽东所定下的时间尺度100年要提早了起码30年。毛泽东是在1957年提出赶英超美的说法，当时苏联也要在15年赶超美国，但经过之后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之后，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就是所谓的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把赶英超美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了100年，也就是在2062年或之后。上述调查综合经济学家判断说，预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需要17年，认为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在制造业技术水平方面，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将在2045年前后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还有 25.4% 的人认为中美制造业差距在40年或以上，18.2% 认为差距达50年。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李刚说，中国的竞争力来自政府政策制定和贯彻能力。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只余下两个星期，立法会议员16日设午宴欢送这位被形容在任内导致香港社会撕裂最为严重的行政长官，但全体27个泛民派议员统统缺席杯葛。南华早报形容泛民议员是打了特首的最后一巴掌。香港回归20周年逼近，驻香港部队16日在昂船洲军英军营举行庆祝大会，并且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授予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命名大会。曾在驻港部队工作多年现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威致辞时指出，港澳办公室与驻军有很多维护香港社会稳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提到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中驻军成为坚强后盾。冯威又说，当今世界局势多变，香港成为国际政治局立场，驻军工作未来有更大的挑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昨天起在 韩国的济州召开第二届年会，这是亚投行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成员国召开全体会议。亚投行成立运行面临国际评级，评论认为日本与美国缺席有可能影响对亚投行的评级。中国在亚投行年会期间同意与韩国讨论双方的经济合作，此前中国一直因为韩国部署萨德而拒绝与韩国讨论经济问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再一次的搅动全球媒体，宣布禁止企业与被古巴掌控的公司做生意。特朗普这项宣布是剑指现任的古巴总统罗尔卡斯特罗的政权，因罗尔卡斯特罗把古巴的一大片经济都交给了军人掌控。根据法新社哈瓦那消息，特朗普周五宣布禁止美国的企业与古巴企业行政集团，简称加艾萨集团，这是一个势力庞大的古巴军火集团，它控制着古巴一部分的观光产业，而目前古巴观光业正蓬勃起飞。对于这个在古巴经济中无所不在掌控军火领域的加艾萨集团，于1990年成立的，在古巴的苏联老大哥倒台结束提供其补贴的时代，导致了古巴极其需要外汇。卡斯特罗兄弟两人知道要拉拢军队的效忠，因此交给军方各大重要的古巴经济领域的控制权。这项措施就从创立一个军人的企业联盟 UEM 开始，在当地负责维修及生产古巴的武器，然后创立了一个观光业集团加维欧塔，他们负责在创立其他民间观光业集团，如古巴的纳康集团还有大加勒比集团之前，协助监控古巴观光业的开放。就在不久前，古巴内政部自己创立了一个包括有十多个企业在内的集团，西梅克斯集团。该集团专门针对冲破美国自1962年后对于古巴经济封锁实施的各项限制而成立的空壳公司。UEM 集团借着它提高生产效率的经验，很快了就转化成势力庞大的加艾萨集团，然后这个大集团又创立了海鸥集团以及零售商大集团 TRD。 马里尔及大型港口的集装箱的终点站行政集团，还有财政集团拉凡集团，也是古巴垄断式的电讯集团伊特萨尔的共同东家。本身为加尔萨傀儡的海鸥集团拥有50家酒店，也就是占了古巴国家酒店基础建设的 40%， 5个码头，它还有25个以上的餐厅，以及一家航空公司，还有几家出租车公司，还有汽车租赁公司。根据罗尔卡斯特罗的规则，最近把国际财经银行、凑虫银行 CMAX 公司，以及拥有许多老哈瓦那城市的餐厅与旅馆的哈伯格内斯集团都转让全部到了加格萨集团的旗下。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制作了一个古巴企业集团的名单，他们大部分都是隶属于古巴军队的，然后规定要未来几个月当中要执行特朗普的这项对古巴生意的禁令措施。但是查理大学的经济学家维达勒强调说，这个工作庞大困难，认为必须要等候看看如何实施这些法令，才能够评估其实施的困难度。因为这些古巴的大集团极不透明，没有任何正式的注册公司名称，在古巴没有办法完全的监控，也就很难依据特朗普的法令来实施这些监控。根据这位经济学家维达尔还指出，特朗普的限制措施最终还将会迫使古巴当局去找一个能够立刻针对古巴军人如今在经济领域中无所不在的问题，而迟早 需要找到更能够改变、更正这种做法的实用的方式，也就是把这个龙头老大的企业解散，改变到各个民营企业的名义之下。但是这种做法就会迫使古巴政府的这些垄断企业要更加的透明化。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6月17号星期六第二节的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前夕，左右两大早报《解放报》与《费加罗报》罕见的观点相同，一致表达了对共和前进党取得压倒性多数胜利的担忧。《解放报》的巨幅标题是“反对派喘不过气来”，副标题是“这是否对民主构成威胁”。《解放报》社论文章评论说，民主制度的运作是选举中胜出者执政，但是他是否也要将反对派彻底消灭？答案是否定的。倘若共和前进党在国民议会获得超过 70% 的议席的话，那么反对派将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倘若尊重民主规则的话，首先应该对国民议会中的其他党派给予足够的尊重，其次应该兑现竞选之前的承诺，在国会引进一定程度的比例代表制，保障反对派的声音不至于过分微弱。解放报还告诫法国选民们，除了那些马克龙的铁板粉丝之外，其他选民在投票时，为了防止法国成为一党专制的国家，不妨以维持法国的民主生活为先。又一费加罗报头版的巨幅标题是，面对马克龙，左右翼政党试图背水一战。该报社论文章呼吁避免出现政治海啸，指出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执政党占优势的国民议会，但是这一多数不应该是窒息反对党的压倒性多数。倘若反对派不能在国会代表至少 15% 的注册选民，那么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度，就意味着反对派的意见只能通过街头示威游行来表达。而马克龙计划推行一些引发争议的改革，如劳工法改革等等，必将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除了有关法国立法选举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各报关注的国际议题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的辞世、卡塔尔外交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古巴政策，以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领导人巴尔达迪的生死。解放报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各方在卡塔尔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报道指出，海湾国家目前陷入的政治危机再度彰显了他们与美国之间密切的外交关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番卡塔尔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报引述美国媒体报道说，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特朗普曾经与他的女儿与女婿共同前往卡塔尔商谈投资议题，遭到卡塔尔当局的冷遇，而沙特阿拉伯却积极与特朗普集团合作。解放报有重要的篇幅介绍了周五刚刚去世的促成东西德国统一的历史性人物德国前总理科尔。解放报评论说，这位刚毅记恨的铁腕人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毫不犹豫地扫除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自己却在本世纪初被默克尔驱逐出领导圈，默克尔因此始终未获得他的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摧毁他的前任奥巴马的古巴政策，这是费加罗报华盛顿特约记者文章的标题。报道指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面对曾经投票支持他的流亡在美国的古巴裔选民表示，奥巴马与古巴签署的建交协议完全是单方面的，表示将重新恢复对古巴的制裁政策。特朗普表示，古巴的开放政策只使一小撮政府体制内的人受益。最近两年来，古巴政府对人民的镇压活动有增无减，说明奥巴马对古巴的伸手外交政策的完全失败。 文章评论说，特朗普在这里罕见地走出了他的外交轨道，突然关注古巴民众的政治以及宗教权利。不过，特朗普宣布的对古巴的制裁政策带有很大的弹性，美国人依然可以前往古巴旅游，除非古巴领导人回应特朗普的决定，采取反制性措施。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首脑巴尔达迪是否已经死于俄罗斯的轰炸？对此，《费加罗报》回答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巴尔达迪已经死亡。《费加罗报》透露说，由于遭到国际反恐联盟的追杀，巴尔达迪早已不再使用个人电话，并且避免在同一个地点逗留三天。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由沈瑜编播的上海市川，今天谈中国31省水质的环境问题。
近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12-5期间中国各省地表水质环境改善情况评估的报告，首次对中国31省12-5期间地表水质环境改善情况做出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该报告发现，有近半的中国省份未完成12-5地表水环境改善的目标，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水质恶化或者改善趋缓。绿色和平呼吁各省应积极承担水环境管理职责，落实水质规划目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水环境。总的来说，12-5以来，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积极成效，水环境的整体趋好，但地表水环境改善趋缓，特定区域的水环污染情况未得到克制，而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相当的严峻。12-5期间，中国水环境治理工作从总量减排为主，向总量减排和水环境改善统筹结合的方向调整。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强调了水环境治理目标的管理模式。而正在修订的水污染防止治理法也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应对本环境区域的水环境目标负责。“十三五”环境规划保护中，水环境质量目标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约束性目标。在中国水环境管理模式由总量控制向质量控制转变的大背景下，在各省“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陆续出台之际，在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发布之际，绿色和平根据各省“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到2015年的相关公报，以及各地环保部门获取的信息公开意见征询的回复，对31个省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通过报告为没有完成“十二五”改善目标和水质恶化的省份带来启发，推动各地政府加快推动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总的来说，12-5期间，中国地表水环境总体趋好，10大流域优良水体比例由2011年的61%增加到2015年的72%，但局部地区出现了水质恶化或改善趋缓。2015年，近1/3的省份优良水体不足50%，超过1/5的省份劣 V 类水体比例高于20%。对此，环保部的专家董占峰表示，中国12-5水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面临多方面挑战。水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调整为以水环境质量目标改善为核心，需要加快水环境管理政策的创新，建立科学有效的水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根据相关的规划，报告梳理的31个省的12-5环境保护规划中水相关目标的变化情况，发现有江苏、安徽等15省完成了改善目标，而河南、广东等14省未完成改善目标，而天津、重庆则缺少相关的指标或信息公开不完整。在完成地表水环境改善的15个省份中，9个省水质有所改善，其中江苏优良水体2015年较2011年增幅为12%，劣 V 类水体降幅达17.5%。在未完成水环境改善目标的14个省份中，四川、内蒙古、山西3个省份出现了水质恶化。2015年内蒙古优良水体的比例较2011年下降了13%，紧随其后的四川降幅高达6.3%。此外，未完成目标的河南省2015年地表水质较2011年有所改善，但自2012年开始，优良水体比例则持续下降。 此外，报告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地表水质量令人担忧。2015年，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劣 V 类水体分别高达39%、65%以及30%。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规划2015年考察结果显示，河北、天津以及北京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规划的完整情况，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末尾，而考核断面达标率低则是突出问题之一。对此，绿色和平相关负责人邓婷婷认为，报告发表前我们向相关环保部门争取意见，多个省份给出了积极答复，我们希望通过这份报告为地方带来启发，推动没有完成相关目标的省份在“十三五”期间能够补足短板。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而优良的水环境不仅是公众的期待，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绿色和平建议各省应该积极推动相关的水质改善目标，履行责任，为公众提供良好的水环境。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议会选举明天投票，新聚焦点高弃权率或者是马克龙为洪水猛兽。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推翻其前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最新攻击目标是奥巴马时期的古巴政策。美国部分恢复对古巴的禁运。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与菲律宾商船在日本海相撞，造成人员受伤与失踪。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在韩国济州召开第二届年会。中国与韩国在萨德阴影下重启讨论经济合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未来中美有可能在亚太发生冲突。大陆期刊称，中国17年可超赶过美国，比毛泽东预期的提前实现。泛民议员向梁振英裹了最后一巴掌，全体缺席欢送参会。驻港部队被誉为坚强后盾，定海神针，被指是北京的宣誓武力。中国警方对网络传播江苏丰县爆炸案致15人死亡消息者要采取行政拘留。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肖伟基及索菲共同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个星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民粹治军真相，昂贵战机热晒雨林，台湾民粹治军效率低落，空军因为长期机库不足，目前仍然有100多架战机露天停放，各个基地现有的老旧钢筋混凝土机库建造至今已经将近一甲子，早已超过50年的使用年限，出现了风化龟裂、掉落、强度衰退、漏水的情形，不符抗震能力，不但平时很容易损伤机库内的人员与战机，在战时也无法承受敌导弹及各型炸弹攻击。陆军南部前指挥官张俊达透露，台湾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台湾的妥善率很低，受潮损伤极大。
台湾的民粹政治影响部队还有哪些其他具体例子吗？
在民粹政治下，一只狗就能打趴国军。去年发生的台湾军人猎狗案导致国防部长需要急功道歉。近年来，有一名男子闯入国防部大楼自拍，女军官擅自入侵机密军网，飞弹误射、军中毒品案件、战车翻覆等，台湾的国军荒腔走板事件频频发生，形象一再重挫。
在蔡英文出任总统之后，台湾的国防政策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台湾国防部在3月间向立法院提出蔡英文政府首份的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未来新战略方针将自现行防卫固守有效贺主调整为防卫固守重程贺主，国军将增强地面战力。总统蔡英文上任后，为了深化自主国防， 大力推动国建国造计划，3月21号视察左云军港，并参加潜舰国造设计启动及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龙受访时表示，潜舰国造预计花4年走完设计，接着进行建造阶段，预估3至4年可以完成，大概8年内就可以让潜舰下水运行。
军事专家如何看待台湾的军事实力呢？
台湾国防部在5月21号开始进行汉光33号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亲自校阅，重头戏是三军在澎湖进行联心操演，由海军陆战队模拟共军突袭登陆，陆军和空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并演练共军入侵淡水河，遭国军以火力歼灭。但现实中，对于国军目前的战力，前国防部长唐飞直言，台湾军队自从八二三炮战之后的50年都没有打过仗，现在只能每年做一次老套的汉光演习，把武器装备秀一秀，实际却是训练场地一再被压缩，部队不断承受抗争，连最基础的行军都没有安全道路可用，训练和战场实景差距越来越大，战胜的几率也越来越小。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与中国云南接壤的缅甸佤邦与缅甸中央的槟榔会议谈判失败。佤邦是缅甸的国中之国，缅甸中央几乎完全无法管辖。佤邦说华语，使用人民币和中国手机服务，而佤邦联军更获得中国支援，使得缅甸政府军投鼠忌器。
好的，那就谢谢谢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谢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由杨梅编播的法国立法选举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将在6月11日至18日举行立法选举，选举出代表全体法国人的法国国民议会577名议员，他们的任期为5年。2002年法国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5年之后，议会选举被确定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其目的是为了趁新总统当选的东风，使他在国会获得尽可能的支持，从而避免此前法国政坛出现过多次的左右共治的现象，导致政府工作步履维艰。不过有意思的是，由于马克龙奇迹般的当选总统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党对传统党派的重大杀伤力，法国舆论开始担心立法选举时或许不应该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应该在国会保留一定的制衡总统的政治力量。也有评论认为或许应该改革选举时间表，在立法选举之后再举行总统选举，因为对选民来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党派的竞选纲领，而不是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立法选举选区的划分以及候选人的参选资格。法国本土被划分为566个选区，再加上代表在海外的法国人的11个选区，所以总共为577名议员。一个选区既不代表一个省，也不代表一个地区，而是为选举而做出的行政划分。它的划分标准是人数。法国立法选举一个选区的人数大约为12万。所有拥有法国国籍的18岁以上的法国人都有资格竞选议员。但是有些党派有内部规定一般避免推举受过司法审判的党派成员。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居住在他所竞选议员的选区，因为国民议会议员并非地区性议员，而是全国性的议员。不过传统上竞选议员一般都在其所在的选区竞选，一般都在自己的选区拥有一个竞选办公室，以此同选民进行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在自己选区之外竞选的话，就被称为是空降，也就是法文的 barrage。 比如说不屈服的法国党派领导人梅朗雄本人投票地点是在巴黎的第10区，但他今年却竞选马赛选区的议员。 法国577个选区中，平均每个选区有14名候选人，各大党派推举的候选人总共有7880人。那么法国立法选举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选举模式？法国立法选举使用的是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也就是说，选民投票选择的仅仅是一位候选人，而不是以某人为首的一系列候选人的名单。候选人要当选，必须或者在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或者在二轮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候选人必须在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12.5%的选票，才有可能参加第二轮选举。倘若有三名候选人出现，就会出现法国人常说的所谓的三角鼎立的局面。在过去几次选举中，倘若左右两大政党的候选人面对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的话，一般都会出现传统政党中得票落后的候选人宣布退出，从而形成共和阵线，共同打击国民阵线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在总统选举中获得17.9%得票率的国民阵线党，却在最后的立法选举中仅仅赢得2个议席。法国立法选举的选举模式长期以来不断受到质疑，评论认为它不利于小党派的发展，也不能够贴切地反映出法国民意的选择。新总统马克龙在竞选期间就提出要在立法选举中引进部分的比例代表制。那么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是否还可以兼任别的职务？法国从今年3月底开始实施禁止政治人物一人身兼多职的法令，法令禁止国民议会议员同时兼任市长等职务。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立法选举中有许多国民议会再任议员放弃连选连任，选择专职担任市长或别的职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国民议会的议员今年年初以来陆续辞去了他们在原先的地方政府所担任的职务。从今年的立法选举开始，新当选的国民议会议员将不再可能在议员之外兼任别的，例如市长、省议会议员等职务。这条新法令被认为更加有利于政治人物的更新，也给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在立法选举中，一个党派倘若在至少50个选区获得超过1%的选票的话，就可以获得来自法国政府的资金援助，每获得一张选票就可以获得每年1.42欧元的活动资金。按照此一数字来推算，每一位当选议员可以为他所在的政党赢得每年37280欧元的政府援助。法国政府对各党派的资金援助是保障法国民主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此一措施也引发重大的负面后果。它导致立法选举中候选人数目繁多，政治势力过于分散，本来可以结盟竞选的党派却坚持各自为政，导致最终两败俱伤的结果。刚刚结束的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初倘若左翼社会党与极左翼不屈服的法国运动联合竞选的话，那么今天的法国总统很可能并不是马克龙。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立法选举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还是为您播出另外一个法国立法选举特别节目，由林楠编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立法选举系列的特别节目，我是林楠。6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将进行法国国民议会5年一次的议员与议长换届工作的第二轮投票。法国将见证国民议会这个立法机构的成员翻新。作为577个议员提出法律草案，就草案进行讨论辩论，与参议院达成一致，通过法律文件的政治生活重要机构之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国民议会的格局到明天即将揭开马克龙时代的序幕。 在6月11日的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当中，马克龙所在的共和国前进党以压倒性优势碾压了其他政党联盟。易普所预测放话，6月18日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后，共和国前进党将拿下390到430个国民议会的席位，将大大超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所需要的289席。面对这一基本无悬念的大局，共和国前进党代理主席巴巴霍表示
：“Leur choix revêt une signification claire. Ils souhaitent que l'action engagée par Emmanuel Macron depuis l'élection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soit poursuivie. Ils ont exprimé aujourd'hui.”
巴巴霍称，对共和国前进党的支持显示出法国民众对于一个团结稳定压倒性国民议会的迫切期盼情绪，因为只有拥有稳定的多数席位，才能在最有利的法律环境之下给总统的法律改革议员开路。如果马克龙如期拿到国民议会多数席位，首当其冲等待革新的便是劳动法了。法国的劳动法改革久攻不下，企业积极性在遭受挫折之下成为了涌向法国之外其他国家发展的群体。对此，闯进第二轮立法选举的共和国前进党巴黎第九选区候选人、巴黎十三区市议员华裔陈文雄表示：“
哎，我觉得就是说，很多这你说那个经济环境。”这几年法国也不好，很多那个企业，现在法国这么多呢没法发展，或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法再发展下去了。今年的，他们想就是开公司注册公司，很多也跑到别的国家去，我觉得这就是很多问题可以同时一起解决，如果把这个法律这个环境改造。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啊，这个经济啊，这个纳税啊，可以改造。多年轻人的，就在这方面在发展，可以开新公司啊，或者跟这中国啊、亚洲啊合作，引进中国的技术过来，特别是那个在网站上面的，或者法国的最好的技术啊，带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是现在属于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我认为非常好。但是这个呢，为了这事情有可能。法国政府、法国总统还要加强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各个方面的战略合作。希望马克龙总统会就往这个方向。
的确，劳动法改革在众多法国青年人心中是马克龙阵营的国民议会组建之后首当其冲的要务。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之后，记者在巴黎十五区的马克龙总部采访了一名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他对此表示：“这名女生称，法国经济迫切需要被放活，市场已经被高企不下的失业率憋到窒息，尤其是长期失业对于经济更为有害。她希望企业雇主和劳动力雇员之间能够在马克龙的经济改革之下有更大的协商空间，这样不至于一刀切的限定工作时限或者收入。他认为，法国虽然失业率高居不下，但并不代表着法国没有活力和创新力，而是因为现行劳动法有问题才会形成此种乱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立法选举系列特别节目的内容，由倪楠为您采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17号星期六的第二次中文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是法语教学。今天为您播出的是《Parlez-vous Paris》第四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 ou c'est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Bonjour.
Stéphane Azar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r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r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C'est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l y a 8000 tuyaux.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main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se,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架管风琴还有一个特点是具备两个演奏台 console， 一个在管风琴顶部的音管下方，另一个在演奏家的手下。观众可以在下面清楚地看到演奏家的表演。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h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
Bonjour.
Louis Robich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Sur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 contre 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û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 Patti Smith 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 Laurent Voulzy 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最新消息。
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并扩张预见未来有冲突危险。美国与中国希望讨论建立未来50年避免冲突的远景。鉴于亚太地区有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以及南海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警告，中美有可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据联合早报今天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拐点，他警告说中美两国可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报道引述美国媒体消息说，蒂勒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拐点，我们看到这一点，他们也看到这一点，我们的谈话围绕我们将如何在今后50年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稳定和没有冲突的关系上。这位美国最高级的外交官是在被问到美国如何避免陷入一个守城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避免会爆发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时做上述表示的。
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最新消息。各位听众，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议会选举明天投票，新聚焦点高弃权率或者是马克龙为洪水猛兽。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推翻其前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最新攻击目标是奥巴马时期的古巴政策，美国部分恢复对古巴的禁运。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与菲律宾商船在日本海相撞，造成人员受伤与失踪。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在韩国济州召开第二届年会。中国与韩国在萨德阴影下重启讨论经济合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未来中美有可能在亚太发生冲突。大陆期刊称中国17年可超赶过美国，比毛泽东预期的提前实现。泛民议员向梁振英裹了最后一巴掌，全体缺席欢送参会。驻港部队被誉为坚强后盾，定海神针，被指是北京的宣誓武力。中国警方对网络传播江苏丰县爆炸案致15人死亡消息者要采取行政拘留。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6月17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小山为我们播报的新闻节目，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整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一首法兰西歌曲，是由歌星 Bernard Lavillier 演唱的 L'été 夏天。
Je cherchais quelques rimes quand elle m'est apparue. Cette beauté qui signe princesse de la rue. Élégante, exotique, sortie des fleurs du mal. Des fumées baudelairiennes, un amour marginal. Juste derrière l'épaule, un tatouage dit.Malheur à qui me frôle, je suis comme je suis. Je suis comme je suis, plaisir à qui me prend. Et dans ce jeu de rôle, je te veux maintenant. L'été était nu sur la plage, et cet amour sauvage, profondément marqué, marqué par un été torride. Septembre semble vide, vide et désespéré. Un été sans sommeil jusqu'à la déchirure. Le ciel noir et la mer à jamais confondus. Je pourrais dessiner toute ta chevelure, papillons bleus et noirs de tes mèches tordues. Mais la foudre est tombée, j'en garde la brûlure. Et ce poignard de nacre dans la plaie qui me tue. Tes lèvres entr'ouvertes et puis cette blessure où l'amour et la mort se mêlent, Sonia d'or. L'été était nu sur la plage, et cet amour sauvage profondément marqué, marqué par un été torride. Le vide, vide et désespéré. Je suis comme je suis, malheur à qui me prend, malheur à qui me frôle, attention si je mens. Et l'amour et la mort se mêlent, Sonia d'or. L'été était nu sur la plage,